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感恩我们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七步使命人生已经来到了第29天，而还有十几天的时间，我们整个系列就要完整的结束了。希望小朋友们透过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与真儿同行，与父母亲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能够真正的懂得怎么样从第一步跟随耶稣到重塑生命，在不断的改变，又能够将我们改变的生命操练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最后我们怎么样每一天在追求与神亲近的过程当中，扎实的把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活在每一个关系的层面。到今天呢，我们更加的是拥有一个使命人生的态度和每一天做事情的终极的方向，帮助我们每个小朋友都以认识神并且荣耀神作为我们人生最基础的最终极的目标。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认识神并且荣耀他，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认识神，这就是我们的大使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读启示录的第二到第三章，我们也要来思考圣灵对不同教会所说的话有什么是可以运用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的。还有就是我们听到圣灵对教会说话的时候不断重复的一句经文是什么，希望小朋友们和爸妈可以一起把这一段重复的经文找出来。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在一个充满生命的身体王国里，所有身体的部位都各司其职，和谐共处。耳朵是王国的重要成员，它负责聆听外界的声音，帮助身体做出判断和反应。无论是鸟儿的歌声还是风中的警报，耳朵总是能够准确地把讯息传达给其他所有的身体部位。正因为耳朵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他们是成双入对的，为了要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和意见。有一天，当耳朵和眼睛在聊天的时候，听到眼睛说：啊，我看到的日出真是太美了，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像我一样的把一切的美景尽收眼底。这时手就附和着说：哦，真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奇妙的东西，在整个身体王国里那真的是功不可没呀。这时耳朵在一旁听到了，他心里越想越不舒服。哼，难道只有眼睛重要吗？要不是我听得到危险的声音，这个王国早就不复存在了。自此之后，耳朵就不再满足于自己的角色了，他开始看不起其他的部位，心里总是对他们冷嘲热讽的。 因为他花太多的时间去关注别人是怎么看待他自己的，所以啊，他总是听不到那些更加重要的声音。
嘿，耳朵老弟呀，已经有好几次你没有听到危险的声音，结果我都跌倒了。
耳朵仔细一看，原来只不过是那一只脏乎乎的小脚。
哎呦，脚老弟，你着什么急呀？我难道不比你会听吗？我难道不比你聪明吗？什么是重要的声音，什么是真正的危险，我一听就清楚了，你不用提醒我。
就这样，耳朵的骄傲让其他身体部位感到非常的无奈，但一时也拿他没办法。的确，除了他会听，其他的部位的确不是用来听的呀。几天后，一场暴雨降临了，山洪爆发，外面传来了紧急的警报，
洪水即将来临，大家快快疏散，洪水即将来临，大家快快疏散。
这次轮到了嘴巴着急了，
啊，好可怕呀，我怎么看到这么多人在慌忙地撤退呢？啊，耳朵耳朵，你帮我们听听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耳朵却懒得仔细地去听，他自言自语地说，
哎呦，都是小题大做，这种警报声我听多了，这有什么好值得大惊小怪的。哎呀，你们这些身体部位啊，那都是没见过大场面，这有啥了不起，我一年到头不知道听过多少警报了。无所谓无所谓，没事儿没事儿。而且我再通知你们一遍，别把我当工具使唤，这时候你们就觉得我的重要了，平常怎么不多说些赞美我的话呢？
就这样，没过多久，洪水果然涌进了身体王国，大家手忙脚乱，都被淹没了，其中最辛苦的那就是手脚了。他们气愤愤地对着耳朵说，
哎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啊，这扑腾了这么久，耳朵耳朵，如果当时你认真听一听，我们现在就不会这么狼狈了。
你们这些人发生事就来责备我，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是最重要的。
好可惜，耳朵并没有吸取这次的教训，也没有完全的改变。他渐渐地开始偏听偏信，选择只听好听的声音，忽略那些让他不舒服的声音和意见。而且最糟糕的是，左耳右耳他们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有时候左耳听见了，右耳呢却把它放出去了，有时候左耳不想听，右耳偏偏去听，所以他们听到的东西总是不完全的，他们听到的意见总是不全面的，这也让耳朵越发的骄傲和孤僻。
哎呀，我只是觉得有些声音太吵太无聊了，对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我就把它过滤掉了。是啊，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啊，这样不会让那些垃圾沉淀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是对身体王国好嘛。
久而久之，整个王国都显得病殃殃的，越来越衰败了。国王不得不召见两只耳朵一起来见他。
耳朵们，你们的责任是聆听而不是过滤，你们偏听偏信，骄傲自持，会让整个身体陷入危机。如果你们不能发挥功用，你们就如同摆设，对我的王国是毫无意义的。你们的确是非常的重要，对于王国来说不可或缺，但当你们不去履行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时，你们和那桌子上凉拌的耳朵又有何区别呢？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如果我们读经，你会发现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当圣灵向各个教会去说话的时候，不断重复八个字，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是啊，耳朵的功用就是为了让我们听得见神的声音， 听见之后我们能够顺服去遵行，这才是展现我们是有耳能听的人。但如果我们耳朵闭塞，我们骄傲自持，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或者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或者偏听偏信，或者是只听自己想听的，却把那些对我们生命成长有好处的忠告、谏言和劝勉完全过滤掉，置之于脑后，那我们耳朵里充斥的就只是撒旦的谎言和我们自己私欲的呐喊。亲爱的小朋友，你每一天是听谁的话呢？听圣灵的感动吗？听父母亲借着神的话语来教导去引领我们吗？听老师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忠告吗？听小朋友们客观的意见和分享吗？还是说我们的脑子里面充斥着这个世界上嘈杂的声音，却听不见圣灵的声音呢？圣灵透过神的话语向我们说话，所以每一天去亲近神、读经、祷告是最为重要的。除非我们养成习惯去听圣灵的声音，在读经的时候敏感于神借着他的话语来提醒光照我们，我们才有可能听得全面，才有可能警觉于生命当中的危险，才不至于陷入试探，听信撒旦的谎言。今天让我们每个人都操练自己，向神敏感，对着他的话语熟悉，也巴不得我们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向小撒母耳去学习，对着神说，我在这里，请说，仆人静听。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了。这周我们都在聊，在一个逼死孩子、逼疯父母的错误的教育理念的驱动下，作为上帝的儿女、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该怎么做？怎么才能够重新导正我们正确的教育子女的目标和方向？其实这一周以来，我相信很多的父母亲都会觉得很扎心，因为我们总是记得自己在儿女身上犯下的各种各样的错和有的各种各样的亏欠，正而自己也是如此。但是你要问我想不想从头再来一遍，我确实不想，因为我并不确定靠着我自己能够做到比我原来做得更好，因为我早已经意识到靠着自己我什么都不能做。但靠着神，我能不能够有机会重新再来一遍呢？当然可以啊，不是回到过去重新再来一遍，而是从现在开始起，把未来的历史改写了。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好有盼望，好有喜乐。不管过去伤害有多大，错误有多大，悲哀有多大，我们相信一夜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但今天我们是在主里去流泪撒种吗？这是我们需要确定的答案。因此只要我们认识到，我一心追求的是让我们的儿女能够认识神，并且使他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成为福音的使者，这就是我的教育的终极的目标。为了让儿女认识神，并且透过生命荣耀他，使人认识神。而我们教育儿女的态度、方法、
整个价值的体现都会因为我们的终极目标改变而完全的得到调整和改变。比如当我的儿女以前考不好成绩，我会很生气，我会拿他和别的人比较，邻居家的孩子总会成为我们口中拿来要挟儿女、拿来践踏儿女的一个工具人。但如今，孩子的好坏绝对不会被我用成绩来衡量，我会了解他为什么会最近成绩有所下滑，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我可以如何帮助他。如果发现孩子们是因为学习的兴趣不高，学习的方法不对，或者是因为整个教育的环境所带给他们所学习的内容根本是不符合他们这个年龄层应当承受的压力，那我作为父母亲是否能够拥有这个教育者的主动权，来为我的儿女争取一方自由的天空呢？有些父母亲说，不行啊，做不到，大环境太糟糕了，我们小小的一介草民，我们能为儿女做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几个家庭联合起来，彼此鼓励，彼此扶持，迫切地求主怜悯我们的孩子，加力量给他们呢？有没有可能当外界给我们儿女压力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增加多余的压力给孩子呢？有没有可能我们完全从圣经的角度教导我们的儿女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呢？可能你会说，哎呀，这些我都做不到。那有没有可能你停止现在对儿女的伤害呢？在言语上，在态度上，在行为上的，凡事不讨上帝喜悦的那些子女教养的方法，你有没有可能现在停下来呢？真儿鼓励你停下来，不是说从此以后你就不管教儿女了，而是再也不要用错误的方法去管教他们了。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寻求从上头来的智慧，同时呢，也把儿女透过你自己的悔改也带到神的面前。如果神是真实的，他必定会在你立定心志跟随他的时候向你显现，因为他一直等候着你回转，一直在寻找你，就像那个等着浪子回家的老父亲一样，你什么时候回头，他就立刻朝你跑过去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需要回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不要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了。在这样一个大的扭曲的环境和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除了天天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是有限的，是有错的，我们是无爱的，我们是无力的，我们是无性的之外，我们还要竭力的追求去认识神的全能、全知、全智，他的大爱、他的大能、他的大力，以及他永远不变的信实。我们不是完全的，但他是完全的，我们不是圣人，但他是圣洁的，我们不是超人，但他是全能的。只要我们信靠他，我们的儿女看得到一个真实的信心，他们也会愿意在他们无力软弱的时候来寻求这位大能大力的主，来超过所求所想的成就他们所愿望的。另外，真儿还想强调一点，之所以能够为人父母，实在是神给我们的极大的恩赐和宝贵的荣幸。他居然将自己所爱的属天的产业赐给你我，能够在这个地上暂时的替他来做代理，所以我们是管家，我们不拥有我们的儿女。这么荣幸的一个职分临到你我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思想，这背后有多少是为了儿女，又有多少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正儿看过许多伟人的传记，当他们谈到自己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时，都会回应到一句说， 原来神是借着我教养儿女的过程让我成长，终于我借着这个过程长大成人了。真儿也深有同感，在过往服侍教导我三个儿女的这19年、20年的经历当中，真儿深刻地感受到神他亲自对我的教导，亲自对我的供养，亲自对我的扶持，亲自对我的管教。我有许许多多的软弱、错误和败坏，但他却以宝贵的爱子耶稣代替了我，以致今天我在这昂贵的恩典当中不敢再继续活在罪中。最奇妙的是，神借着我的三个宝贝教会了我许许多多深刻的属灵的功课和生命的道理。前不久，真儿在不同的节目当中分享了最近神借着我的两个女儿教导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一个是关于成功的赞美的，一个是关于误会和委屈的。当小女儿的牧者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来表达她对我这个孩子百般的喜爱、百般的赞赏和百般的感恩时，我看了心也快融化了。我于是问自己的小女儿说，宝贝啊，你知道某某牧者写了一封信让妈妈看到他是何等的赞赏你、喜爱你，你要不要读一读这封信？没想到小女儿拒绝了，我非常的惊讶她的反应。于是我问她说，你为什么拒绝读这封信呢？是不是害怕自己会骄傲啊？没想到我温柔内敛的小女儿这样回答，我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我只是知道我自己没有她说的那么好，我知道真实的我是怎样的，所以我不要看那封赞美我的信。当时做母亲的我就震撼了，我忽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属灵的光景或许还不如我的小女儿，忽然明白了为什么耶稣说我们要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因为他们单纯、清洁，他们谦逊、真实。很多人说面对批评会泄露我们真实的生命状态，其实面对赞美的时候才真正考验我们在上帝面前知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真儿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属灵的震撼，哪怕很多的人在赞赏真儿，你的孩子教得真好，真儿你的道讲得真好，你的课讲得真好，所有这些是不是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呢？我已经觉得自己做的真的如弟兄姐妹口中说的那么好吗？还是说我要像我的小女儿这样知道自己是谁，并且选择不被这些赞美诱导落入撒旦的谎言当中，而是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的时候，谦谦卑卑地知道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这是多么宝贝的一个属灵功课。而另外一个关于委屈和误会的，则是发生在我大女儿身上。当大女儿参加教会的背经文的活动，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背诵了4年所需要的经文的内容，他已经预备好了自己会得到一个最大的奖励和奖杯。可没想到教会在组织最后的颁奖典礼时却把他给遗漏了。作为母亲的我当然要陪伴女儿去说明这件事情，可没想到牧者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应该不会搞错，可能是孩子自己在背诵的过程当中遗漏了。当时当我看向女儿的时候，女儿非常的确定告诉我说，她没有搞错，也没有遗漏。那这样看来就必定是教会搞错了。于是真儿就写信给教会的牧者，希望他们再检查一下，看看究竟纰漏出在哪里。没想到几次三番的邮件过后，
教会真的发现是自己在记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纰漏，所以就误会了我们的孩子。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开始的态度就表明了说他们不会错，很有可能是孩子自己的错。当教会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时，牧者就写了很长的一封道歉信，同样是发到了珍儿的邮箱。当我看到之后，当然珍儿回复说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上帝要给我的女儿的一个功课，告诉她说最大的奖赏就是背诵神的话语本身，也不需要其他人再给她多余的奖赏了。于是回到家，我就问大女儿说，你要不要看一下牧者给你的道歉信？没想到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大女儿说不需要，我不用看，因为我已经处理过我的情绪了，而且我不需要他们道歉，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为什么他会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了。就在这一刻，我也照样的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属灵的震撼。是啊，多少时候在我们陪伴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尽委屈磨难，我们做父母亲的可是有苦说不出，哑巴吃黄连啊。多少的时候儿女不理解我们，世人不理解我们，甚至我们觉得配偶也不理解我们。可是我们有没有在上帝面前说，没关系，这些不算什么，因为神早就知道我需要什么，所以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就这样，神借着我的两个女儿教会了我在整个教育儿女的过程当中，作为父母亲最最重要的两个属灵的原则，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最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谁吗？神是谁？我们认识吗？我们透过认识他，认识我们自己的同时，有没有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呢？最终，神借着我们的儿女来炼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教养子女的过程，自己也成长，也长大了，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珍儿不断地告诉我的三个儿女说，谢谢你们，妈妈感觉到无比的荣幸能够成为你们的母亲，并且陪伴你们在短短的十几年的道路当中更认识神，也更认识神在你们生命当中极美无比的旨意。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神给我们的配偶儿女都是在有限的一段时间，让我们好好的用神的爱去爱他们的，好好的透过我们的生命让他们更认识神，更爱神的。所以千万要珍惜机会，不要浪费了神给我们的这一个极好的荣幸和极好的成长的契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儿女和配偶都不是我们的十字架，他们是神赐给我们宝贵的礼物，而我们的十字架是我们要向那个老我舍己，向他们说不，不断地将那个老我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愿神赐福给每一位做父母的，让我们喜悦这个与父母同行、与儿女同行、与配偶同行，更重要的是与主同行的这一段宝贵的生命旅程吧。
我认识到你是无穷尽的慈爱，我认识到你是良善，我认识的你是永远不会失败，我认识的你是万物的主宰。